川普已点令将美国大门落闸，马来西亚成为新热点。德州重击中共第一枪，禁止使用 DeepSeek。 川普对中加墨实施关税，中共发出威胁。空中有出事，菲律宾一架直升机坠毁。有白领话出走到海外不一定更好，但是就不后悔。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再任美国总统，除了令全球的政治领袖情绪复杂之外，亦都令一些普通人忐忑不安。这些人包括一班到现在仍然不放弃走佬离开中国，一心奔向自由美国的中国民众。随着川普 2.0 的到临，他们奔向美国的大门恐怕已经落闸。不过即使偷渡美国似乎看来无行，但是其他的方式就依然存在。熟悉中国各种对外移民业务的老洪向中央社记者表示，传统上是中国有钱人移民首选的加拿大，近期亦都有普通中国人采取逾期滞留、寻求政治庇护的方式试图留低。但是加拿大最近亦都收紧了旅游签证，咁同川普重返白宫有关。这招是咪仲有用，目前就疑问重重。至于欧洲移民门槛相对较低的西班牙，亦都是这几年兴起的中国移民目标。但是欧洲反移民的气氛近年来亦都明显提高，亦都有一些中国人为之却步。在外界的印象当中，日本的对外移民审查相对严格，一向不是对移民持开放态度的国家。但是老洪表示，对中国的高收入人士来讲，日本反而比美国和欧洲更受追捧。主要日本在政策方面虽然一向排斥中国普通移民，但是就颇为欢迎中国的投资型移民。因为这样，对于不想被偷渡签证折磨的中国高收入人士，日本就变成出走中国的新选择。老洪仲表示，先前偷渡美国受阻的中国人眼见美国落闸，有些人选择留在墨西哥打工，但是墨西哥的治安欠佳，收入相对不高，这些人其实并没有长住的打算，还是等紧机会进入美国，留在墨西哥其实是无奈的选择。这样对于渴望出走中国的中国民众，还有没有代替的选择呢？据老洪经手的和现有的资料，不少中国民众就近选择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老洪表示，泰国和马来西亚入境相对容易，对移民的要求没那么高，生活适应也都比较容易。而在美国偷渡潮渐渐冷却之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就成为中国民众移民的新选择。但是老洪说，马来西亚后来居上就和泰国和中国的引渡协议有关。前几年有些涉及政治案件的中国民众移民到泰国，差点就在中国的要求下引渡回国，再加上中国安全单位在泰国部署的耳目一向众多，亦都令到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民众出走中国的热门目标。另外据美国之音报道，自从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落实免签证政策以来，中国客户的查询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通过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定居，享受稳定和社会环境以及经济政策带来的信任感。老洪感叹话，如果不是中国变成这样，谁会一心离乡别井，冒住风险出走？看中国评论员李月就表示，这种大规模的出走潮，尤其是涉及高收入人士和中产阶层，更讲明中共的统治已经失败，连最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促进经济发展的中间力量都选择离开。这种局面正是中共一手造成的，结果不单止是人才流失，更加是对国家未来的毁灭性打击。 德萨斯州对中共再出重锤，州长阿伯特宣布禁止州官员在政府的设备使用 DeepSeek 和小红书的国际版 RedNote。 他强调德州不容许中国共产党透过搜集数据的 AI 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渗透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2月1号在共和党之中最大的鹰派人物阿伯特在新闻稿表示，德州将会继续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州，免受外国敌对势力威胁。阿伯特之所以有这番言论，是因为最近中共的软件在美国不断挑起事端，而在之前有美国禁止 TikTok 之后，中共的小红书海外版 RedNote 就接收了近800,000的 TikTok 移民。跟着在近期又有中国创新公司 DeepSeek 推出所谓的低成本可以匹敌西方聊天机械人的 AI 模型，而引发高度讨论。阿伯特说必须保护负责处理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资料的州机构以及雇员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恶意间谍行动影响。 DeepSeek 在美国强势崛起，美国总统川普形容是警钟。而谷歌公司前行政总裁斯密特就说 DeepSeek 是全球 AI 竞赛的转捩点。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1月30号在一个活动表示， DeepSeek 的影响被过度夸大。而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就对自己的 AI 模型表示有信心。阿伯特早在2022年12月就禁止政府的设备使用 TikTok， 而昨日就一口气禁 DeepSeek、 小红书和其他中国应用程式，包括微牛证券、老虎国际和 TikTok 力推的另一款社交媒体 Lemonade。 美国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中国政府2月2号表示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诉讼，并且要挟美国加征关税势必会影响和损害双方就禁毒问题展开合作，同时会采取反制措施。而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对部分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墨西哥亦都表示将会对美国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就未有讲明细节。美国总统川普2月1号签署行政令，由星期二2月4号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原油征收 10% 的关税，同时以芬太尼走私问题为理由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2号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关税答记者问的方式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美方以芬太尼问题为理由对中国输出美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同时将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坚定维护本身正当权益。仲说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该发言人表示，加征关税的做法没有建设性，势必会影响并且损害双方今后就禁毒问题展开合作。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星期日透过发言人声明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向世贸组织 WTO 提出起诉，还将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维护本身权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地时间2月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加拿大将会对总值1550亿加元、大约是107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来报复川普总统的关税措施。作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巴姆亦都下令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他在 X 平台发表一篇贴文指出，已经指示经济部长执行我们制定的 B 计划，其中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捍卫墨西哥的利益，但是就未具体讲明墨西哥将会针对哪些美国商品采取措施。 申鲍姆在贴文中反驳白宫关于墨西哥政府和犯罪集团结盟的指控，说是诽谤。申鲍姆说，他去年十月上任到现在，墨西哥政府查获了2000万剂芬太尼，拘留了超过10万名和贩毒有关的人。美国飞机在3日之内发生了2宗空难，引发公众对飞行安全的担心。跟着菲律宾在当地时间2月1日又发生飞机事故。一架民用直升机在马尼拉以北大约150公里的一处沼泽区坠毁，机长不幸丧生，机上没有其他乘客，而飞行当局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2月2日，菲律宾民航处发言人阿波罗尼欧在 DZBB 广播电台节目中说，这架直升机在新义斯下省的吉姆巴镇坠毁，当时机上只有女机长一人。根据飞行记录，失事直升机一号上午10:22由马尼拉起飞，接载一名乘客到山城碧瑶市，返航的时候还在中途加油，但是就无法发动直升机引擎起飞，到下午4:30成功起飞，不过就在下午5:20左右传出噩耗。虽然热心的村民切断安全带将机长救出，可惜仍然是回天乏术。当地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直升机坠毁在一处沼泽区，机长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身上的证件显示他25岁。菲律宾民航处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目前菲律宾气象局说，当时的天气良好，风速亦都不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走下坡，好多中国人都千方百计出走离开中国。一名放弃高薪到加拿大的上海白领说，同预期落差好大，但是自己没有后路，会努力展开新生活。中央社报道，一名化名小五的中国人来自山西省运城，在上海读书打工15年，疫情被裁员之前在一间同人工智能有关的公司打工，月薪已经有人民币27000元，年薪15个月。在他心目中，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不过2022年就因为 COVID-19 疫情，上海封城2个月之后，上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封城经历是小五想出走的导火线。2023年下半年，他开始上网研究一些学校的资料。2024年初报名补习班读 IELTS 课程，7月底考完 IELTS 之后就找到中介代办，9月拿到入学许可，10月底提出请辞，12月尾就来到加拿大，在2025年1月就开始翻学。小五算是赶到加拿大这一轮移民宽松政策的尾班车。不过由上海这么繁华方便的城市来到加拿大社区的简朴生活环境，小五说自己落差还是很大，宿舍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而且灯光暗。除了生活落差大之外，36岁的小五还被迫割舍4年的感情。但是至于是否对出国的决定感到后悔，小五说没什么后悔，更多的感受是难受不舒服，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也都开始慢慢发现了加拿大的好处。疫情之后，更多中国人想尽千方百计到海外。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引用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指出，预计2024年中国寻求庇护的人数达到176000多人，不单止创历史新高，而且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大幅增加169%。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